们今天很高兴有刘思旭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，我们来欢迎刘牧师来。
平安，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《彼得前书》2章9节，大家都很熟悉哈。我们一起来读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之前我讲过。我小的时候的第一志愿是想成为赛车手，其实我还有一个第二梦想啊，我第二梦想其实是想成为特工，就像电影里演的那种，风度翩翩、身手矫健、装备精良的007 James Bond。整个007系列电影我看了无数遍，从小007 James Bond 就是我崇拜的偶像。我们一提到特工哈，肯定我们脑子里首先浮现就是FBI、CIA，或者是前苏联的克格勃的特工组织等等。这些特工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通点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做特工的人，他们都不是凡人，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、挑选，并且被差遣出去执行特殊任务的人。虽然你我没有加入 FBI，也没有加入 CIA，甚至我们都没有自己的代号，但其实你我早就入职成为特工了。我们是什么特工呢？我们是属于神特别荣耀的童工，我就简称为属神的特工。我们是被神亲自的拣选，被神亲自训练，被神亲自差遣的，并且我们是执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，没有之一，就是为神而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跟自己讲啊，我们都是属神的特工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是，现在教会中最大的问题，并不是没有人进教会，也不是没有人信主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很多人信主之后，只想当观众，作为看客，却不愿意成为神国的特工，也不愿意与神同工。很多人更愿意像在电影院里一样啊，来看别人征战，看今天牧师讲道，看别的弟兄姐妹服侍，甚至还会点评一下。说，哎，今天这个道讲的一般啊，啊，那个招待怎么脸那么臭啊？啊，敬拜团今天谁唱跑调了？有时候我真觉得哈，如果教会里面能卖爆米花的话，绝对销量远超过电影院。因为每周我们都来教会，但我们不是每周都去电影院。但我们时常忘了，其实我们今天来，不是看热闹的，我们是为神战斗的。我们不是路边的那个看客，我们是被神亲自拣选的特工，是神差我们进入到世界中的人。我们看经文，彼得前书2章9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”拣选这一个词，希腊文字根上有思考的含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神随便抓阄抓来的，而是用神他那无限至高的智慧，深思熟虑之后，精挑细选挑的我们。接着，彼得说：“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”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？可能有人说：“我自己很普通啊，我也没有什么恩赐，也没有背景。你看教会里，人才济济，不要选我了，让我安安静静找个地方旁观就好了，别让我上场啊。”但是今天，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神他之所以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强，乃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们。 神知道我们不够完美，但是他却依然选中我们。神知道我们软弱，但他仍然要把天国的荣耀放在我们这样破碎的瓦器里面。神选我们的目的，并不是说给我们一张票，让我们来看表演，而是希望我们亲自与神一起同工。彼得接着说，他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虽然你我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，但我们要谨记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虽然我们每天还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，每天要上班，要社交，还会生病，啊，还要处理财务问题，但是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，我们的国籍不是美国，也不是中国，是天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要脱离人群，独自自作清高，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要活出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标准和法则。那什么是属神的子民呢？虽然每天我们还要赚工，打工赚钱，还要租房住房，还要给社会交税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社会的、世界的奴隶，钱不是我们的主，掌声也不是我们的主。哪怕这个世界从四面八方不断有声音一遍一遍地告诉我说，你要活出你自己，你的人生你做主，但我们仍要坚决地说，不，我们的人生只有神能做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我不仅是神国的特工，我们更是神国的战士。你想不想成为神国的战士？我跟你说，我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国真正降临的时候，那些忠心在地上执行任务的属神特工，他们必将优先领受最荣耀的奖赏。我们看到，现实世界中，那些忠心的特工，他们在完成任务或者退休之后，通常都会受到极高的待遇，包括物质奖励、终身的保护、终身的医疗，还有可能有机会晋升到国家战略层。就像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，他过去就是科格勃出身，后来走上了国家总统的位置。甚至有些顶尖的特工，他们还会接收到总统亲笔签署的感谢信，象征着国家最高的荣誉。但是我们呢？如果我们能忠心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，我们所得的赏赐会远远超过这些地上的荣耀。他们收到的是总统的感谢信，而我们呢？天父会亲自接待我们进入到他那永生的国度，而且他们享受的保障只是短暂的，我们承受的却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也不能衰残的产业。他们的名字可能会被记载在国家功勋档案中，但我们的名字呢，早就被写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再小瞧自己，我们只是个普通的信徒。其实，天国的任务早就发出了，你我早就被任命成了神手中那个不可取代的特工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做才能不再是普通的观众，而是真正活出一个属神特工的一个生命呢？特工属性第一是忠诚。一个特工不可能同时为两个国家卖命。真正被总部信任的人，他必须只效忠一个主。我们作为属神的特工，最大的考验不是我们有没有恩赐， 不是我们能不能讲道，也不是我们能不能带敬拜，更不看我们服事多不多，而是看的是我们的心，是不是单单只能容下神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一边忠心主，一边也想偷偷讨好下世界？虽然口中敬拜神，但是心中呢，却常常惦记着，哎，我的舒适圈，我的面子，我的成绩，我的钱，啊，我的名声。大家都知道，工作中最大忌讳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同时有两个老板。如果我们工作中同时有两个老板的话，啊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那个时候我们会疲惫不堪，因为你要向两个老板同时汇报，他们的决策还不一定一样，所以还容易闹得我们是里外两边都不是人。主耶稣早就讲过，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，轻那个。现实中有很多双面特工，就是两边都想取好处的，他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。我看过很多真实的记录，那些背叛了组织，两头都想得好处的特工，最后呢，都是身败名裂，而且很多甚至被秘密清除了。这是组织最不能容忍的。组织不能容忍的，不是因为特工的能力差，而是因为特工他不忠诚。我们都知道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有这样一对特工叛徒，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也进教会，他们看起来也在参与神的任务，甚至还拿出财产奉献，但他们做错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假忠诚。他们嘴上说将全部财产奉献，心里呢却留了后手，结果直接毙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因为他们欺哄的不是人，他们欺哄的是圣灵啊。神要的不是我们演的像忠诚，他要的是我们真实的对他的忠心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活出对主的忠诚呢？忠诚不是口号，忠诚是持续不断的跟主保持联络。任何组织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跟自己的特工失联，跟总部断了联系的特工，即使他再有能力，他还是不知道敌人是谁，不知道任务是谁，甚至有可能不知不觉中自己站错了阵营。所以属神的特工最重要的展现方式就是每天跟神来交通，每天跟神祷告。但是我们看到，现在很多人在祷告经常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，就是我做到了凡事祷告，却没有做到坚持祷告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到底是在真的祷告，还是说我们来神面前我碰碰运气？圣经说，叩门就开门，寻找就必寻见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叩门一次就给开门，寻找一次就被寻见。就好像我去朋友家做客，我敲门的时候绝对不会嘣敲一下转头就走，我肯定是嘣嘣嘣敲三下，是吧？发现没人回应，我再嘣嘣嘣敲三下，发现还是没人回应，我甚至可能加大力度再敲几下。但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来到神家门口的时候，我们却这么容易放弃呢？真正显示忠诚的祷告，绝对不会停留在只是试试看的一个态度，而是要我们一定要等到他回应为止。历史上很多特工，他们为了等待总部的回应和联络，甚至可以在无线电台前一守就守几十个小时。同样，我们祷告 也不能只停留在一次，而是要一次又一次的祷告，因为忠诚这个事，不是嘴上说我忠诚，而是真的需要每天我们跪下来，举手，开口，敞开心去跟神交通，这才是属神特工的忠诚表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主面前，持续祷告，重新跟神建立连接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神从来就没离开他的位置，他一直都在等我们。当我们再次呼唤神名字的时候，他绝对没有嫌弃，也没有责备，而且他早就预备好了他最温暖的怀抱，等着我们回到他的心意之中。特工第二属性，装备。我们看到007系列电影中，007再厉害，但是他每次出去执行任务，绝对不是赤手空拳啊！他每次出发前都会去总部武器专家那儿领取非常先进的装备，什么激光手表啊，什么带武器的轿车呀。我们发现他装备越精良，他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但是我们要不要反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去神那里去领取精良的装备呢？以弗所书6章说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不好好装备自己，那我们就不是去打仗，只能去挨打，而且每天都挨打。很多基督徒，他们的失败，其实不是败在了信心不足，而是败在了他们装备不足。我们时常以为，啊，只要我有热情，我就能胜过一切的诱惑和试探；我只要足够的经验，我就能应付所有属灵征战。但是魔鬼可不这么想，魔鬼不会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热情就会躲避我们。我们看到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魔鬼他也很熟读圣经啊。属灵的敌人魔鬼，他们最怕的就是我们时刻装备自己，时刻备战。那作为神的特工，我们该怎么装备自己呢？首先就是我们平日的装备。中国有句古话叫"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"。我们作为属灵的特工，每天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的压力，还有属灵的征战。如果我们没有补给，那就只能空着肚子打仗。而且，每天我们面对的属灵征战是我们不可知的，不知道哪天会打仗。我们能说临时打仗，我临时去灵修去补充粮草吗？那肯定不行。而且，属灵的粮草是什么？属灵的粮草其实就是每天的读经、默想和祷告。有些人觉得，我每个周日已经来主日了，我来听道，我来敬拜就够了。结果呢，变成他的属灵生命，一个礼拜只吃一顿，剩下6天都闹饥荒。你想一想，我们的身体如果吃饭一周只吃一顿，剩下6天都饿肚子，别说打仗了，我们能活下去那都是奇迹。同样，我们的灵命信仰也是一样，如果一周邻里就吃一顿，那根本就没有得胜，能坚持下去那就不错了。所以，属灵的粮食不像我们大学那种选修课，说我选这个凭兴趣，其实是我们基本的生存的必修的技能。我们每天要做的哈，不仅是身体要吃饱，灵里更要吃饱，这样我们才能随时整装待发。其次，就是教会的主日装备课和我们的领袖学院。很多人一听到主日装备、领袖学院，马上就想跑，因为他们觉得，哎呀，太枯燥了，太难了，哎，还要写作业呀， 圣经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吗？怎么你这劳苦重担那更重了？我信主是为自由啊，我不是为了有压力啊，是吧？但是我想跟大家说，其实这个装备就跟我们穿防弹衣一样。你说防弹衣好看吗？不好看。穿起来方便吗？不方便，因为它又重又热。但当我们真正上战场的时候，总不会因为穿起来不舒服，我们就不穿，然后我们在枪林弹雨里面裸奔吧。装备的过程，它其实不是一个享受的过程，装备的过程是神保护我们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看哪一位真正的特工，他不是训练出来的呢？哪个真正的战士不是被严格要求、反复枯燥的训练出来的呢？所以主日装备课，它训练的是我们的眼力，让我们能分清哪是敌人，哪是战场。而领袖学院呢，它是训练我们的战斗力，让我们不是被动只等着挨打，而是让我们主动出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鼓励大家，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学，所以我们才更要学；正是因为我们软弱，所以才更要被装备。就像小朋友，小的时候不爱吃蔬菜，那我就更要让他吃，因为吃蔬菜会对他身体成长有好处。所以，不管之前我们错过了多少次装备的机会，但只要今天我愿意举手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被你装备，我愿意被你操练。那我跟你说，神就必将亲自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力量，亲自装备训练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害怕逃避软弱，而是帮助我们打出胜仗。特工第三属性，隐藏。真正的特工是有智慧的，他是懂得分辨时机。特工不是一上场就炫技，而是在关键时刻精准出击，打击的敌人让敌人措手不及。耶稣就是好榜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从天上来绝对的权柄，但他却选择在地上默默的生活30年，帮他父亲做木匠，不张扬，不炫耀，也不抢风头。但是当时候到了的时候，他开始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3年不到的时间，就震撼了整个以色列地区，甚至影响持续至今。耶稣用30年的沉淀，换来3年的爆发。他没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在神设定的时机勇敢站出来，为真理发声，为天国而战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也应该如此，不是到处贴标签说我是基督徒就够了，却在职场上没有诚信，在人际里面没有忍耐，在家里面没有显出爱。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靠我们身份的认证，而是靠我们的生命去来做见证。就像耶稣说，耶稣说我们要做盐，耶稣没有说我们做辣椒。因为盐放在菜里，我们看不见，只有当我们尝一口的时候，才发现有没有滋味。辣椒呢？哎，一端上桌就看见红红的一大片，吓人一跳。神不是让我们做吓人的辣椒，他让我们做关键时刻能调和菜滋味的盐。圣经中我们看到，但以理就是这样。他虽然在外邦王宫中做高官，但他不靠天天口号宣扬自己的信仰，而是靠他敬虔的生活赢得别人的尊重，甚至就连敌人都丝毫抓不到他任何把柄。最后呢，他被称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。所以，属神的特工不是沉默不语，到处高呼自己的身份，而是在该隐藏自己的时候选择沉淀。 在该显露的时候毫不退缩。我们平日的时候可以默默的工作、生活，但是当我们的家人需要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的朋友面对价值观抉择的时候，面对社会陷入混乱的时候，基督徒就绝对不能缺席。也许现在你我都不被看见，但是神其实早就看见我们藏在神里那一份沉淀和忠心。当时候到了，他必定会让我们同耶稣那样，为神的荣耀彰显而爆发。特工第四属性，警觉。现实中的特工，我们看到，他哪怕能力再强，他再忠心、再专业，但他只要有一点点的疏忽大意，就可能被敌人盯上。所以，特工他最大的危机，他不是因为敌人多么强大，而是败在自己的松懈和麻痹。我们都知道，身体健康这个事情不能大意。一旦过了40岁，就知道哦，身体健康不是理所应当的。啊，大家按时每年体检、验血。啊，有人还定期做肠镜、胃镜，目的是防患于未然，别等了到时候得了什么重病再后悔。但是我们经常做身体检查，我们有没有做我们灵里的定期检查呢？圣经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参孙，他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个士师。他有着从神来的非凡的力量，神让他战无不胜，但是他属灵麻痹大意了，为了贪恋魔鬼所设情欲的陷阱，他把他力量来自于他头发这个秘密告诉了大力拉，结果呢，头发被剃，力量尽失，最后惨死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圣经说，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，他竟毫无知觉。神已经离开他了，他却还以为自己像以前从来那种属灵，像以前那种有能力。有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反省问自己呢？我们有没有陷入在这种属灵的幻觉里？虽然我们还在服侍，我们有没有悔改？虽然我们还在带小组，但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？可能我们还在祷告，但我们祷告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反复说套话、重复的话？相对的，我们看到圣经中，大卫却时常在祷告中求神。他说：“神呐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”大卫不靠自己的热情，他也不靠过去自己的经验，而是不断的一次一次回到神面前，求神主动为他做灵里检查。因为神要的不是能干的特工，神要的是时刻清醒的战士。即使我们感觉最近我们状态不好，感觉我们离神很远，但是只要我们跪下来跟主求说：“主啊，求你鉴察我心。”那时候，神就必将更新我们里面的灵，帮助我们重新走回正路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其实你我早就不是凡人，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，被神赐予了代号，被神差派进入这个世界的特工。我们不是偶然活在这个时代的，就像耶稣一样，特地被安排在这个时代的。我们也像耶稣一样，也是身上背负着属天的呼召和使命。所以我请大家记住，我们的每一点忠心，神都看得见，因为神从来就没有忽略过我们任何一次祷告。我们渴望不断被神装备，神同时也乐意装备我们，因为每一次我们学习都是迈向神为我们预备的使命，而且我们要活出让人羡慕的生命， 因为只有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别人才能透过我们想认识我们背后的那位神，而不是我们。最后，就是我们要每天保持警醒，只有让圣灵掌权，我们的人生才能走得不偏左，也不偏右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记住这些，我们就不再是观众了，我们就是神国的战士，我们就不是围观的群众，我们是主动被神差遣的，我们就不是每周来教会凑热闹的，而是被神差派出去颠覆这个世界属神的特工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愿神亲自祝福每一位神忠心的战士，愿神祝福大家。